可是你要知道，这些诗皮诗所堕，如以谁堕？意思是说，你以前教过你的那些老师，他们是外道，没有错。后来你出家了，你出家了以后，你要回去化导你的老师，你的六位老师，他们啊，表现出来，他们外道不欢迎佛法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在一起。为什么？你只有在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化导他们，是不是？当他们在批评佛法的时候，你要在他们身边，你并不是跟着他一样的批评，你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听，在那里，然后在有机会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为他说法。所以这个地方指的意思，皮师所堕，如以谁堕？那个堕就是道的意思啊，或者皮师所做的错误的行为，那你呢也要包容他啊，那个错误的行为，难可取时，你有这样子的一种心的时候，你才可以取时。这个事情过去我们给各位讲过，古林禅师是这样回去度化他的师父的，但他师父并不是恶道，那师父只是还没有开悟而已，是不是？古林禅师呢开悟了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又回到了他自己啊的受业师父那里。他回去了以后，他没有讲说他开悟了，他也没有讲他整个经过，都没有讲。所以他回去以后当什么？当他的原来剃度师的侍生啊，侍候他的，在他旁边的，所以洗过澡以后要帮他擦背穿衣服的就是他啊，跟他端水的也是他，帮他当助也满是一，就是这么一位啊，一位帮助的坐在师父，在师父旁边啊，来侍奉这师父的，做这样子的工作回来很久的一段时间。可是师父在台上给弟子们说的法呢，其实有的都不如法，但是呢他师不如法，他也在那里听，所以师堕，弟子呢以谁堕的意思并不是跟着他讲不如法，是他在那边也跟着他，他在那里，他觉得他培养了这一份啊师徒之间的感情哦啊，他在那里。所以一直到有一天机会来了，他才开始说话。说话什么呢？他是看到了这个老和尚呢啊，在这个房间里头。这个时候他要进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第一次呢是他帮他擦背，有一次洗澡要帮他擦背。擦背的时候，他拍拍他的背，擦干了以后帮他拍一拍，也等于按摩按摩，然后。好一座佛堂，这句话师父听起来很高兴的。好一座佛堂，然后底下一句话，可惜有佛不圣，可惜里头有一尊佛，他是佛的，但是不圣，不圣然谈话讲这个佛想啊，也就是有佛，他没有显露出他圣的这一份光芒，就是拍拍他的背说啊，好一座佛堂，可惜有佛不圣，这话是这么说的。这个师父呢听了以后呢，觉得这个话很奇怪，就回头看看他。但回过头来看看他的时候呢，他又讲话了，他又给他拍一拍，佛虽不圣但能放光。你看他说啊，那个佛啊虽然不圣啊，但是他能放光，就是他有觉察到，回过头来啊，他不只是普通的反射，他也觉得这个弟子讲话很奇妙，所以他跟他讲，但他在放光了，他已经告诉他，就是这个觉察，就是这个觉察的你自己，就是他，就是他要成就一切的。所以佛虽不圣但能放光，佛这个师父，你这孩子，你到底自从你离开出去寻脚回来以后，我看你常常讲话不太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才告诉他说他啊出去寻脚啊，那么这个到了这个百丈处啊，那么在那里开悟的，所以我开悟了以后我就又回来了。他有没有讲说我要回来度你呢？没有，我就又回开悟了，我就回又回家里来了。回来你看，师堕弟子以谁堕？那个堕不是堕落啊，就是他一步一趋啊。然后又有一天 现在老师傅拿了一本经啊，在那个窗户的旁边那里读。好了，他一进来就看到这个是老师傅一直都没有真正开悟修行过他真正本真的问题，他只是在读经，他把读经当作是修行，把读经当作是全部的修行的全部，这就执着在经读经这件事情了。读经《妙法莲华经》被法达读了3000部，最后六祖就对这个法达怎么说，他说心迷法法转，心悟转法法，诵经久不明，与欲作仇家。你读那个经如果读的是死的经没有用的，是不是这样呢？那现在他也要跟他讲，可是怎么讲呢？刚好看到窗户上面有一只蜜蜂之类的东西在那个地方钻着窗户钻不出去，这下子他讲话了，他又说了，他现在不对师父说，他对那个蜜蜂说，给我鼠狼啊在旁边说话，说你看空门不肯出，头窗也太痴，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这样说，他说空门不肯出，那个打开一个空空的那个门啊，你不肯出去，是不是？头窗也太痴，你一直钻那个窗啊，实在是也太执着了啊，你怎么会钻得出去呢？头窗也太痴，是不是？回过头来就在告诉他师父了，百年钻肚子，即使也钻那个窗上的固执了，但是意思就是你怎么老是眼神一直头窗，而且钻这个固执啊，何日出头时啊，什么时候你才会出头呢？这是弟子已经回过头来跟师父做最大的开示了，就是那一天师父也开悟了。他问他，他说我看你回来以后是不一样，他说今天开始你开讲我在底下听，所以换弟子往在台上啊说法，老师听了，就是这样。但是是不是弟子坐前面老师坐底下呢？那不是，那一定另外有安排的，而不是只是说法座由你来做你来讲，那么他在旁边可以听的了。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心灵的自由，只有心灵的自由才有智慧，只有心灵自由的时候才没有障碍，只有心灵自由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觉得我们是心灵上是真的是空的，所以是宽阔的，视野也是宽阔的。自由心灵的人他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乐趣，因为他看到很多东西都可以很容易就可以产生一些喜悦的回应。所以你就是到了眼睛闭了以后，因为你修行的这个功力还在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要跟极乐世界相应也是绝对够的。所以你修行是要修什么？如果你修行是在修读经多少遍，你修行是在修我能做多久，当然那也是一个办法，并不是说它都不是办法。但是有一件事情不管你要做多久，你要练多少遍，最后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开会。只有开会的时候心灵才是自由的，不开会的时候心是不自由的。那么这样子，你看他维摩诘对悉菩提所讲的这东西是不是空呢？是空。他对于这个观空第一的弟子呢说了真正空的本意，这里边是真正的无所住而行一布施的，真正的无所住去修六波罗蜜的，真正无所住啊去礼佛，无所住而行而读经的，无所住而修行的，这是佛法一个很妙的地方。我要补充给各位这么说，这件事情我曾经啊在这个事情上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特别是我在练完了高中3年，我来读书以后，我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我的挣扎是，我现在来读这些哲学、读圣经，是不是入外道？ 是不是？还有，我没有吃素了，我是不是已经完全破戒了？我那个时候到了学校来，也找不到素食店，那边在找哪里找素食店？我来考台北考大学联考，我想找个素食的地方找不到，我台北又不熟，我只知道来了一个救国团给我安排在东门国小，给我一个脸盆，给我一个毯子，给我一条蚊帐，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是外头啊，告诉我们就前面那里有地方可以吃，就是这样子而已。好了，那我吃什么？当然点来点去就是最素的就是阳春面吧。阳春面里头还不是一样放的是猪油，吃下去以后就反胃了，就开始反胃了。我是有很多的体会啊，反胃了。现在回去以后，当然考完了这两三天一两次反胃以后，最后就跟他讲：“你帮我烫一烫，不要给我汤啊。”但是可以的。他们都觉得他说你怎么回事呢？我吃素，好了，这就解决了。但是这样做你能够维持这样子的生活吗？好了，你来台北以后，尤其是住到宿舍里头去，要去吃那个自助餐，那是更不可能了，是不是？那你就会挣扎，到底这样算不算离经叛道了，是不是？这是我当时真正有过在信仰上的彷徨而且也没有办法自己去参透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说修道这件事情也是这么样子的命定，这么样子的没有办法。慢慢的你继续去读经，可是从经里头，以前是读经觉得说我读几遍以后有一种安慰感，可是慢慢发觉不是，是经里头所告诉你的智慧，而最后你所产生的那件事情使你的心产生智慧而不会被有的东西所绑的时候，那件事情叫空。当你开始体会到原来空是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把它放下了。我说我懂了，虽然以前那段时间也是跟但常常去听去学这么做，但是现在自己又进入了另外一个体验。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教你去破戒，不是这个意思，你必须自己知道遵守着你自己，你很清楚的。你如果等着说师父我这样做可以不可以，我觉得你实在一点都不肯承担，而且你嫁祸于师父。我不晓得你听懂我的话没有，师父当然告诉你守戒就是要守到底，哪有这样子的，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那一份自由，不断引怒吃以不逾矩不坏于身而随一向，不解不复那么不速地非不见地，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离凡夫，离成就一切法而离法而离诸法相，是如此。那个这个面你真正得到心灵的自由，可是心灵的自由完了要告诉你善恶是最容易脱不开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人家讲这个人是善，这个人是恶，所以现在他提出一个东西，提谁？提的须菩提，你以前你的老师你的六师他们都是外道，你现在对他们怎么样？是不是你是不是还跟他们保持一个很好的来往？我告诉你，如果你修了正法以后，你曾经以前你曾经在一贯道里头，你跟一贯道的朋友你从此就都当作都好像不是朋友了，你是错的，你还是一样跟他们，有时候你还是可以融通，还是会并不见得说你完全能改变他，但也许又埋下了一些新的因素。我们这样讲并不是说对于说一贯道它就是一个外道，不是这么说，一贯道一样有修行修得很好的，因为每一个人修的路不一样，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而起这种执着。我们知道同于烦恼离清净法，如得无争沙昧一切众生以得事定，这个事情 从善恶这个地方你能解脱出来的时候，你才真正从这个地方得到那一份真正的定的问题出来啊。入诸心，一个人呢能够在这个地方从真正能对这个善恶的问题能够从那里哈、啊、解脱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件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助人是善的，我请问有一个乞丐，他来跟你要一点啊，他向你气嫌弃，请问你给不给？你当然要给，但是也可以不给。那就好，给与不给，这里面你如果认为给就是善，不给就是恶，那你会有问题。你回家以后，你给了以后回去不明福田，你不给以后可能才是福田。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虽然有一点点某些地方不方便，但是他应该可以振作起来，不应该以乞讨为生，是不是？不止不给，他去了以后还跟他讲，年轻人，就好像维摩诘在纠正这佛弟子一样，年轻人，你为什么不去努力去设法赚一点钱呢？你看他没有给，可是他才是真正的福田。他是如此的，在善恶里头不是被善恶绑架的。你看我们中国人讲孝顺，孝顺这事情当然对父母亲要孝顺，可是父母亲孝顺怎么孝顺呢？你说父母亲年纪大了，要多给他炖一点补的东西给他吃，你炖点补的东西给他吃以后，会不会把他补坏呢？是会的。那么请问要炖东西才叫做孝吗？好，哥哥不清楚，炖东西给妈妈吃了，弟弟知道，但是你不能讲说你不能吃，他告诉跟他讲说，妈，你那个东西好香啊。这个弟弟说，妈，你吃的那个东西好香啊，那你要不要分给你？吃了，分了一半，不止分了一半外，哎，该再给一点好不好？都把它吃光了。你认为他不孝顺吗？他是真孝顺。所以你要注意，孝顺这件事情不在于孝的相啊，法相的相，而在于那个法，不在于相。法是没有相的，真正的正法是没有相的。维摩诘所要教的、所要传的佛法就是这样子的佛法。所以你同以烦恼而离清净法，你生活在烦恼界里头，你一样跟一般的人一样要上班，生于烦恼；你一样跟别人一样有家庭，生于烦恼；你一样要为你自己的努力工作花很多的心血，同于烦恼，离清净法。可是你虽然每天赶着车子这样来来去去，你的内心却真正的内心里是很安定的。你离清净法，你要离开，你想去找一个很安定的地方啊，你同意烦恼离清净法才行啊。那么这个如果一个人很想找一个清净的东西，说我这样才是真正清净的啊，我认为这样才是我生活所要的，那你就被清净所绑了，你就被清净所绑了。你认为只有这样做才叫做清净的心，才叫真正的至善，那么你就被一些至善的清净心所绑架了。所以同于烦恼离清净法，如得无增沙妹，这样子你就得到了一个无增沙妹。沙妹是正定啊，无增的意思是什么呢？无增的意思就是没有矛盾的意思。当我们的心没有矛盾，当我们的心事情能够澄澈，能够看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啊，它是清清楚楚的。如果套用哲学的一种观点来讲的话啊，我们所谓这个实证逻辑的啊观念分析学派来看的话，他们的说法是怎么说？他说我们 并不是说去面对的说这样做才是好的或这样做才是不好的，我们要把它分清楚，不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你要去决定这样做是好或不好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逻辑的一贯性，你这样思考是不是符合整个逻辑上有没有问题。第二个，经验的检证性，你过去在整个的生活的经验当中符合不符合这个经验的法则啊？那么第三个是道德的可期性，是你这样做是不是符合以人类真正啊不断能够开展他智慧的这个道德啊，有益于人的道德啊，不断成长的这个道德的可期性有没有，是不是符合他？那我想是的。如果是我们能够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佛法是活的啦，它不是一个死板的要我们去遵守的教条啦，它要的是智慧。所以如得无争沙门，一切众生以得啊是定，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你就都可以得定啊。所以现在呢，他才跟你解信出，其师如者不明福田，其养如者堕三恶道啊。所以呢，不见得一定是福田，养你的啊，供养你的人，也许他还要堕三恶道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如果为了养你，他的心是刻板的，他来养你，他一样堕三恶道，他的心失掉自由。怎么说？我为了要去养、可供养，然后我把我家里的父母亲吃的东西通通把它给捡了，就是为了要求得这一份福报的时候，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了。那么供养如者堕三恶道，所以要注意。接下去他又得出一个新的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这个结论有点像比喻，他什么为于众魔供一手，做诸劳旅，如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益，于一切众生啊而有怨心，谤诸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啊。如若如是，乃可去时。这一段是等于他的，他这是三段论法。一个是第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你他啊，这个维摩诘对须菩提所讲的第一段所谈的是要谈一个啊，这个心灵自由的问题。第二段谈到所以善恶啊，烦恼与菩提之间平等的问题。第三页才告诉你，其实如一众魔共一手，做出劳旅，劳啊是尘劳，驴是伴侣，就是说其实你跟他啊是像做这个尘劳的事情，其实是啊共同做一些尘劳的事情，你的人生事实上就跟众魔共一手，同样一起在做一些令人啊做一些尘劳的事情，你跟他根本就是结伙一起做这些劳旅。他的告诉他，你要有心里面先有这个认识啊，以啊与啊众魔共一手，做诸劳旅，如于众魔及诸尘劳。你跟众魔啊，跟尘劳，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众魔呢？所有的魔的东西都会导致了我们的退却，所有魔的东西都导致了我们不能开放我们的光明性，所有魔的东西会障碍了我们生活的喜悦，所有魔的东西都会破坏我们的智慧。魔的最后就是影响了我们往上福慧增长的可能性，都是魔。我们其实现在跟魔是生活在一起，你是不是跟魔生活在一起呢？当然生活在一起，你不相信吗？相信得很。你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你又想着这样做可能不行，这样做哈，我觉得违背良心。好，那个你做决定的这个是佛，可是原来想去做的那个是魔，但是最后又不得不去做。为什么？我们必须妥协一下，因为这样做我只是啊为了达到啊让他这个这一段时间能够有一个缓冲的时间，那我有一段时间顺应于情，我有这么一个这一个缓冲的时间，那个时候呢，你与魔共一手，做诸劳旅， 如意众魔及诸尘老呢等无有异，其实你跟那些尘老，你的自己的你自己跟那众魔，你不应该存着有异。修行修到这里，你就该知道说，有一天有个人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心道法师跟几位这个地痞流氓喝过酒，你知道吗？我说，心道法师如果真的他能够跟地痞流氓喝过酒，那我觉得心道法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为什么？因为以魔共一手做足老女，如以众魔及诸尘老等无有异，一切众生而有怨心。你看看，他是以魔共一手做足老女，为什么？最后他化度了这些地痞流氓。那么他化度了这些地痞流氓，他所做的事情是老女没有错，可是呢他所现的是真法，他所现的是真法。就是有一位来跟我讲，我说我没有听过，但是如果真是如此，我告诉你他是了不起的。但是我也后来也听说，就这样子他度化了好多人，他在这一方面也度化了好多人。你知道如果他不肯啊接近他们，他们怎么会接受他的度化呢？如果观世音菩萨也认为我们身上很臭，他就不愿意伸手来带我们去往生极乐净土了，你知道吗？你说对不对？我们身上粘了那么多尘劳，他把我们看成是我们都是浑身都是臭铜味有尘劳的人，那观世音菩萨不理我们，那他怎么接我们到往生极乐净土呢？你要知道心是这个心自由了，产生力量。所以真正能够舍己为人，投入凡夫的活动里头而去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其实他才真正的成就了圣者之心，他才是真正成就了智慧了。而这些人你看起来会觉得一切众生而有怨心，他们一样产生了怨心啊，谤诸佛，你看到他啊，好像在谤佛，看到他好像在把法毁掉啊，不入众数啊。他这个众数呢，是指我们这个佛门啊，这个僧团啊，他所能给予我们的种种的化导，不入这些啊。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终不得灭度。如若如是，人可乃可取时，就是你免不了以一切众生而有怨心，你的怨心还是存在的，但是怨心里头是什么，你自己才知道。是问题是怨心的你的内在想的是什么，你一样会谤诸佛啊？为什么？因为不着求佛，所以你才会谤诸佛；因为不着求法，所以才会毁法；因为不着求不着生求，所以不入众数。所以过去唐朝的时候，大珠大师呢，他怎么说？他说：“不着佛求，啊，对，这个谤诸佛啊，所以才会有不着佛求，也就不着佛求而谤诸佛，不着佛求而毁于法，不着生求不入众数。”这是大珠禅师所讲的，他解释这几句是用这几句来解释的，这就是说。你如果对于佛啊，你如果认为啊，你对佛的东西都一点都不能够对他有任何的不敬，你认为把一个佛的佛像稍稍碰了不一点有问题的，你就觉得已经自己已经犯了啊忤逆罪了，那么你是不对的。你回过头来应该讲，佛像是被碰坏了，它毕竟是一个物，我现在把它收起来，可以修就修，不可以修我们找到一个清净的地方，我们可以毁掉它。所以你毁了，你确实是谤了佛，可是你谤了佛就是不着佛求， 你不是着在佛像上，不着佛求，而伴诸佛，会依法，不着求，不着法求，才会依法。怎么说呢？像维摩诘跑过来跟啊这个舍利佛讲，说舍利佛不是如是厌作，可是佛却教我们要厌作啊，就告诉他不要厌作，为什么？毁依法，是不是？但是毁依法又才真正告诉他真正的真法，真正的厌作是什么，其实才真正成全的法是什么。所以他毁依法不着法求啊，才敢毁依法。因为有的法传诸久了以后，这个法已经传错了，所以才毁依法。不着生求，他才敢不入众数，他才不敢，他才啊敢说我啊我今天啊我到这个僧团里头来，我今天很忙，为什么我车子经过这个地方一定要进佛门，要来讨教一下才回去，这样叫清心，我今天时间没有，所以今天不去了，车子习武就过去了。他不着生求，所以不入众数。生还有一个意义是净啊，那我不着这净求，所以我不入众数。这个时候的数呢，是指各种昏的意思啊，昏恶的事情要不入众数。对，你能如此的时候啊，那么啊哇，心里面的那个终不得灭度哈、啊，你内心里面想说我自己哈、啊，我们并不是啊，这个 我没有办法灭度。也就是不执着于灭度，你自己终于哈 啊这个不得灭度，也是不入涅槃。你愿意哈、啊，你心里面并不执着在灭度与不灭度之间，你自己说你不在一个灭度或不灭度的这个问题上，所以叫做终不得灭度。这个终不得灭度呢，那么是一个人不再执着在灭度或者是不灭度里头，如若如是，哪可以去实？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才够资格真正可以去实，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啊这个啊佛弟子。他当时啊，世尊闻此茫然啊，不是是何言，不知以何答啊，便执钵欲出其舍。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把那个钵放在那个地方，因为他剩满了饭了嘛，对不对？自己觉得呢又紧张啊，又觉得惭愧的样子啊，就把钵放在准备怎么样？准备逃啊，准备要走啊，是不是啊？欲出其舍啊，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就说话了，喂，须菩提，说，哎，须菩提，取钵勿惧，你应该拿着它，不要害怕。于欲因何？这是什么缘故呢？啊，如来所作化人哈、啊，若以四世劫，宁有惧不？你看，如来所作化人，如果如来啊，当做一个他做了一个化，他化作一个人啊。那么以一件事情哈、啊，他来诘问你，令你产生反省，你会害怕吗？我言不也。须菩提说不，如果这样的话，我明明知道他只是如来，我怎么会害怕呢？文摩诘就说了，一切诸法如幻化相，如今不应有所惧也。说佛法本来就是如幻化相，就是今天我给你指教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一个幻化相。你也不必为此感觉到惭愧，也不必为此感觉到羞赧。你知道法是幻化相的，所以者何？为什么呢？一切言说不离事相，至于智者不着文字，故无有所记。何以故？文字性离，因为文字的东西毕竟是文字，它就像一阵风练过就算了。但是问题不在于我所讲的那些东西呀、啊，文字性离，文字的本性它是离本性，离字，文字本身没有自信，叫文字性离。无有文啊，无有文字，是则解脱。你如果不被文字绑住的时候，不被这些东西啊，把你牵扯的啊太紧，使你产生羞赧，那么就是解脱。解脱相者，则诸法也。真正的解脱相才是诸法的本身，而不是法相。好了。我们解说是法时，200天时夺法眼镜，因为它是解空的啊。 那他也知道，他在说的时候，这个说的同时，哎，正好有两百天子啊，他们在法界里头，他们听到了。注意，并不是他们来旁边听，而是这个天子啊，二百天子，这二百位天子呢，他们过去给各位讲的开悟的时候，这个心量大到一定程度以后，他没有时间的问题，没有空间的问题，他就同时就听到了维摩诘所说的法。人家二百天子得法眼净，你就知道法眼就是慧眼，慧眼真正净了，他们真正啊、哦、智慧得到几万，故我不任一笔问己，所以我实在不适合去，我去我安慰不了他，我去也真正啊、哦、没有办法啊、哦、能够担当这个大任的。这是这一段呢，还是这个须菩提呢，那么这一位弟子呢，他自己讲的。我们每一次为什么只讲一个？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讲我们维摩诘经之前，我曾经讲过用生活禅境啊，用那个生活禅境都是讲一个很简单的名词给你。你要知道维摩诘这个地方啊，在弟子品这十个弟子每一次所讲的东西都是，其实都是一个名词而已。现在今天在讲的是讲平等，你心平等，识平等，法在平等，法平等，你就不会被佛法僧给你绑住，就是在讲平等心。所以说平等心，他是用这样子来说的啊。那么就是维摩诘指导了啊须菩提的这一段。我们大家知道平等，并这里面所讲的平等，跟我们现在所以民主的这个社会所讲的平等，它宽阔得多，它特别重视的是这心灵的真正的平等。有了这个心灵的平等，也同时就是众生的平等，也就是于时也平等，于时也平等，回过头来你自己的生涯也是平等的，对我们的在家居士而言，生涯也是平等的。各位，你们记得过去我们讲这个华严经的时候，妙法莲华经也是同样讲同样的法义啊。华严经到最后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不觉得吗？那个渡船呢啊，他也是一位菩萨，善财也要跟他参学，童男童女也是，是不是？工程师也是，工人也是，是不是？他打铁匠也是。所以你要注意，就是在我们在家居士而言，食是平等的，食这件事情也是生涯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人各个成佛，所以众生平等，所以诸法也平等。你知道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你能真正了解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那一部大经啊，前面我们讲过的这一部大经，竟然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知道那一品入法界品竟然是那么的长，我们讲多久我忘了，他讲了半年以上，你看那么长，他只在讲这个问题，讲的是真正实等法等啊的问题。我们知道等的意思呢，我们常常读到讲平等讲等，其实就是指的是啊这个部分。而且这里面呢啊，后面这里的两几句话，像文字性理啊，无有文字，这东西必须要配同这个时代的另外一本经典，那是以前给各位讲过，这部经叫《解生命经》啊，还有一个是《楞伽经》啊，《楞伽》这部经典啊，还有《解生命》啊，特别是《楞伽》，它跟这一段完全衔接啊，就是文字性理，无有文字，速则解脱啊，解脱相者则诸法也。那你看，你如果去找《楞伽楞伽经》出来看，他一开始就在讲文字性理的问题，就在讲这问题。整部经下来，从文字性理开始破一切法相下来的，你可以看到那楞伽他是啊，从破的这些东西才回到了四个世界里头来。我们看他那个讲法，又是另外一个很切入点，很具有显发性的一种叫，但是 楞伽这部经非常读起来非常的拗口了，难懂。原因是你别的没有基础的时候想要读楞伽很难，所以你现在如果说你维摩诘这个读过了啊，它等于是一个衔接的点，你读过，你开始听过了，然后你再回去过去法界里头所谈的基本的东西对着去看，回过头来再来看唯识的东西，唯识的法门，你就看到它很微妙，里面所讲的东西你领略就比较快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